弟兄姐妹，你们好。
你们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很新鲜的，就是昨天晚上，当我准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差不多要睡觉了，比较晚了已经，因为全家都睡得好的。我是第一次发生的，就是我正要把我的 PowerPoint 传到那个 thumb drive 那个手指的时候，不晓得我做了什么，这个 file corrupt， 我整天预备的那个 PowerPoint， 不能够 recover， 说，已经很晚了，其实已经很在累了。但是呢，我感觉到我的心里面没有急的心，很平安的 ，OK， 只是很可惜而已。我就感受到神其实给我们，就特别在这个时候很晚了，半夜了，然后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我心的平安叫我提醒我，我有这一位的主。大概有些人，对于有些人来讲，他会对这个电脑大骂一遍。但是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神的平安，特别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我就很感谢神。当然了，还有我有一个已经刚刚 print 好我的 copy， 所以还有 hard copy 在我的手上，所以要重新再打一片。但是这里我感受到有神同在，有神在人的生命中的时候，这很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遇到不同的情况，遇到不同的难处、困难，不是自己预料到的，但是当发生的时候，有谁可以在你旁边来帮助你呢？只有神以外，只有神，也只有神可以在每时每刻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神，我感谢你，因为这正是你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也因为你的每时每时每刻的同在，我们正要歌颂赞美你，献上感恩的心。愿你通过你的话语叫我明白耶稣基督的比喻，也通过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所跟我们所讲的，明白到我们就听的那个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有一天呢，拿单那个先知，拿单先知，他大概晚上吃完饭了，他听到上帝跟他讲话，他听了，他就去见一个人，他晚上就去见一个人，他就听大卫。他跟大卫一开口就讲：“咦，好吗？”大卫说：“不错了，还可以了。”然后，拿单就对他说：“我跟你说个故事，好不好？”我说：“好好好。”很久没有跟你谈过什么话了，然后他就说 ：“OK， 一座城里面呢，有两个人，一个很有钱的。”有钱的人，一个是很穷的。有钱的人呢，他有很多东西啦，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当时在以色列的犹太民族，他们有的是这样。今天我们有大概是有几大碗现在有的东西了。贫穷呢，他只有一个母羊羔，还有那个羊羔呢，他从小就买他回来了。那个羊羔呢， 是大概是跟他们的孩子一起成长的。这个羊羔睡在什么地方，还是他的孩子也睡在什么地方，那个孩子吃什么吃什么东西，那个羊羔也吃什么东西，那个羊羔也刻他孩子的背，就是说那个羊羔是跟他们一起成长的，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有一天呢，有个人从远方来的，探望那个有钱的人，有人来探望你的时候，大概有烫季晒亚，是不是？在犹太人他有烫开刀开，不是开刀，烫羊是不是？宰一个羊，也要教父那个原来的朋友。但是那个有钱的人呢，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来取一点，他却要去找这个贫穷的人拿他这个羊羔来交付那个客人。到这个时候，大卫就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不晓得你听到的时候你的感觉呀是不是这样。大卫说，这个人一定要死在他的他这个撒五耳记第十二章撒里面就讲到。但是到了个时候，拿单说什么，你就是这个人。大卫，神通过拿单一个先知把那个比喻讲给那个大卫王说听。比喻，神通过比喻把大卫所犯的罪，如果你不知道大卫犯了什么罪的话，你可以看看那个撒母耳记下 OK， 大概犯了杀人的罪，奸淫的罪，是吧？你可以看清。但是他 cover up 了，他隐藏他的所犯的罪。拿单，神就借着拿单把他显现出来，显示出来。耶稣也讲了很多比喻，你们也听过不少的比喻了，是吧？今天我们所讲的耶稣的基督的比喻，其实在往下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会讲耶稣的比喻，在讲台上面也通过耶稣了解耶稣的比喻，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来了解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再练多一篇好不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一二三。我之所以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清，听却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因为这百姓的心麻木，
耳朵发沉，
眼睛背着，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得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预言，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什么叫比喻呢？比喻在希腊文来中，它的字是 parabole， parallel， 大概你听过这个字了， parallel parking 吧。那个比喻 这是并排的意思。它的主要的目的是把两个东西拿出来比较的话，用力量一样的东西来表达另外一件事情的意义。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说教会是一个怎么好像一个家，所以你有联想到家是怎么样的样子，你就联想到教会也是怎么样的。大概我想到家不会是有仇恨的地方，是吗？所以你想到家的时候是有温暖的，是有温暖，有关心，有亲情，所以这个是个比喻。然后在当我们讲到耶稣所提到的所说到的比喻的时候呢，特别他是要把用地上生活的事实和见到的东西你解释来解释天上属灵的事，是耶稣基督的比喻。福音书记载的耶稣所讲的比喻有几多个？猜一猜，八个，有没有多一点？耶稣基督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耶稣所讲过的比喻有多少？你现在看圣经也看不来的，因为太多了。至少有33个，
更多，
至少有33个，有些很短的比喻，可以多到42个，可以多到42个，你可以说好几个出来吧。撒种，还有了。葡萄树啦，我讲过嘛，讲到还有呢，
芥菜种子，
好好的念福音树啦，不然的话考试不合格。我给你看看。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很丰富的，为什么呢？他有讲男的、女的、年老，那个还有有钱的、有穷人的，有些是君王的，有些是做生意的，还有他时间上面呢，有早上、上中午、晚上、半夜也有啊。你记得个半夜的比喻是讲什么？有人从远方来探望一个人，拍门。然后他拍门说：“哎，有个朋友在我家里面呢、啊，我要东西给他吃了没有？”又谢谢这个邻居了。如果你有这个邻居的话，半夜的也有发生。当然了，里面有讲到法官的，有寡妇的，有工人，有仆人啊，有很多不同的材料，耶稣的用。也希望大家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念福音书的时候，花点时间了解一下比喻里面所讲的耶稣是讲的什么东西。今天我不会跟你说一个比喻，但是主要我来看看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门徒一早就已经问了。为什么他有这个问呢？在13章开启的时候，耶稣出来到了一个海边，坐在船，在马太福音13章开始，那时候他就讲用比喻讲了很多的道理。那个门徒就开启，你会问为什么？门徒会问耶稣，他说他问什么？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个问题？ 他用比喻就用比喻了，为什么你问我用比喻呢？耶稣之前也有用比喻跟他们讲话，但是他们留意到一件事情，在十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只用比喻跟他们讲话。门徒的如果牧师啊还是传道人在台上面记账比喻的话，上个礼拜开始记账比喻的话，大概你会有问这个问题是吧？为什么我们全部都听到的故事而已啊？门徒就在问这个问题，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了？他说：“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你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凡是有的，还有给他，他就充足的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因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到，也不明白。”如果你看那个和合本的时候，你刚才我们第一篇来念那个圣经的时候，他说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不是说他看不见听不见，而是他看过了看不见，他听过了听不见。有什么人是这样的？不是你太太，不是你丈夫，有时候不是你的儿女，有时候你的儿女是听是听不见，看却看不见。我们去开车啦，开车在马尼兰，应该马尼兰开车红灯，交通灯红灯，如果你想转右转，右转的时候，你可以右转嘛，是吗？红灯你可以右转嘛。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呢，只是现在小一点，他看见红灯，他反正周围都很空，他右转就应，我们看见红灯右转应该就做什么？
停
才转嘛，是吗？但是现在很多人他不停啊，他就转。那些人他是看见红灯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到什么时候他会看得见？得了高票以后，因为现在已经很多的 camera 这个照相片照到，有些时候人就是看见的东西却不愿意遵从的，有这样的人吗？有。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就是小了一个那个漏洞，我小了一片一个 slide， 意外的时候。你们十一节啊，我看十一节。十一节里面不是啊，之前在我们今天经文到十三节而已，但是之前在十一节呢，在这里，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绝不给他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跟门徒所讲的比喻，耶稣也会跟门徒解释的，但是是关门的解释。不是公开的解释，所以要把天国的奥秘指给那些愿意接受、愿意寻求的人，来跟他们讲的。然后在十三节里面，他讲到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然后下一句他讲什么啊？他说以赛亚的预言正在他们身上应验。 正应验在他们身上。那么以赛亚的预言讲什么呢？就是讲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吗？如果留意我把那个耶稣所讲所括我所抽的那个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个预言的时候，我把那个字体把它排到中间。如果你看圣经啊，看圣经啊，特别是比较新的译本，凡是你们看见那个字体啊，通常是 left 左边的嘛，排左，是不是？如果你看见是中间这样排的话呢，什么意思啊？
以前的，
那个猜得不错，不是，因为玛利亚听到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听到天使到这个她怀孕的时候，她唱那个歌都是由这个排出来的，路加福音里面。是为什么是你看啊，不是很多的翻译本都是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所写的是诗歌的题材，诗歌的题材，它是中间。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一个片道是诗篇77篇，没关系，不记得，是诗篇77篇，里面讲到如何走出这个生命的低谷嘛。还记得那个导引的结构吗？ Chiastic structure， 那个导引的结构。导引的结构，诗篇的题材里面所表达的通常的中心的思想在哪里啊？在中间那个导引，是个导引嘛？导引，来吧。它的中心思想排在中间。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如果知道耶稣所提到以赛亚书所讲的主要他们啊，主要耶稣用比喻跟他们讲的对他们讲是因为什么？他们眼睛闭着，免得眼睛看见。你有没有问题到这里来？我有问题，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这一段经文，因为主要那个字眼，我应该把那个 underline 放到免得，不是那个眼看，免得他们看，免得眼睛看见，是谁免得眼睛看见呢？是神。我们刚才的一期片念的时候的翻译是说恐怕，记得吗？恐怕这个是在希伯来文，也恐怕免得都可以，都是讲到这个字本身的字根只是说会改变，好像那个角落一样，有特别转的。这里说的免得是上帝免得他们看见，是耶稣说免得他们看见，好像是，但不是。如果你看那个字，在15节里面看，他所说的是些百姓的心，百姓的耳朵，百姓的眼睛。然后是白心，他不想，有什么人免得给人家看见自己所做的
有罪，
还有一是那些贼啊，贼啊，他做很多的事，哪些事 ？OK， 他免得谁知道他是贼，他免得自己所做的，他不想人知道他所做的，他不想人揭发他所犯的。这里表达的这心就是说，这些人啊，这些人的心好像油蒙了，心油蒙了性嘛，其中一个翻译是吗？他们的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他们就是为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的眼睛、耳朵跟心都关起来，不听，不接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想听了，我不想讲，我不想看，我心也不想去想那些东西。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做错事的时候，犯罪的时候，还有跟人的关系有问题无病的时候，我们不想这些东西，我们不愿意听任何人的意见了，有吧？有。那耶稣所讲的那些人，就是把那个他不愿意接受，还有是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听看，是因为有自己的意识在里面，有自己的聪明在里面，有自己的选择在里面，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在里面。他不想放弃，他还有可能是认为这些是对他来讲是最好的。要知道耶稣基督说到他们这个真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讲的，我们一定要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六章第十节十一节的，它是在以赛亚书。其实以赛亚书呢，我翻一下，够紧耶稣所讲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他讲的预言是什么样的预言？如果孩子的我们通常听以赛亚，我们通常听那个尾声啊，那个传道人尾声啊，他在开启的时候怎样受神的呼召，记得希纳尼吗？因为我听了这首歌吗？希纳尼是什么意思啊？我在这里嘛，就是从这里来了。OK， 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念给你们听啊，我没有打出来，很长，比较长的一篇。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圣殿里面，他神的灵在全地都震动，好像一些快要踏下来一样。然后他听见这个天使在讲，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蛮干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燕云。那时我说，这个我是以赛亚，以赛亚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言见代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呢，有一个天使，他的名字叫撒拉菲，有一撒拉菲来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那个坛上取下来的，将 它站在我的口的作用是什么？不是 candy 啦，是碳了。然后他说什么？这碳占了你的嘴，你的罪业便除掉，你的罪业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因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嘛，然后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神说啊，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意志。那么那个预言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他是预言这帮人就是听不见、看不见这一帮人吗？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记述的讲，耶稣以赛亚说，他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听起什么？这些人到什么时候才听、才明白、才看得见？他问这个问题，以赛亚问神：到什么时候这些为止的？然后耶和华说什么了？他说：直到成于荒凉，无人住住。是啊，无人住居，房屋空闲无人，地图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井内配下地图很多。耶和华对以赛亚，对那些以色列民所说的是一个怎样的宣告？以赛亚说，他们到什么时候才听啊，才明白啊？神说，到这个城的人被迁移到外邦去，那个国家有灭亡，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审判的宣告。所以耶稣说他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只是耶稣就是对那些人有一个审判的宣告，对那些不信咀嚼的人第一个宣告。然后再问，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了他，应验在他们身上，他们是谁啊？就是那些不听的人啊，是吗？要知道十三章为什么耶稣讲什么这个对他们讲那个比喻的话，你一定要看十二章，是吗？你也有看十一章、十章、九章、八章、九章、七章。马太福音呢，第一、第二章是讲到耶稣的出生啦，第三章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啊，神所喜悦的。第四章开始耶稣所试探，然后第四章最为快结束的时候，耶稣就开始传道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呢，都是讲到耶稣的第五章其实我们应该最熟悉， 马太福音第五章讲什么？八福嘛，八福上上的宝分。然后他们讲到怎样的吸血啊，怎样仇恨啊、愤怒啊，处理这些问题。五章、六章、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就行了很多神迹，医治很多人，医治很多人。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就教聚那个门徒，十二个门徒，记载十二个门徒在当中。到第十一章，耶稣也在行神迹。到十二，所以到这个时候啊，当那个马太记载耶稣所行过、所讲过的，只是这些人听过、看过，是吗？听过耶稣所讲的，看过耶稣所行的。到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的时候，到了一个我们说那个整本书的一个高桥，一个高桥呢，第一个高桥就是讲到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冲突是最高的。为什么呢？耶稣在十二章里面他赶鬼，他把一个人附鬼，鬼附不是附鬼，附在人身上的，把鬼都赶走。然后这些法利赛人说什么？他是靠谁赶鬼啊？他说耶稣所赶鬼所能力是从鬼王来的。如果你看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当时的人啊，如果你在哪里听见啊，贵荣耀给神，神灵在灵到我们当中，他行医治，他讲好的道理，这些法利赛人啊，他最懂得神的律法的，他最能够看得出来谁是神的仆人，谁不是。当他们都看过、听过，到十二章的时候，他做了这个结论。他说耶稣的所行的，是靠鬼王行出来的。在十二章里面，当然里面讲到，耶稣说你干犯人子的罪还可以赦免，你干犯圣灵的罪，今生跟来世也不得赦免。这个里我可以解释一下，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攻击，他是攻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靠鬼王，就是说他把鬼王跟圣灵放在一起。然后耶稣说，为什么耶稣说凡干犯圣灵的来世跟今世也不得赦免？是不是我们干犯了圣灵的话，也我们的罪也不得赦免呢？从那个神学的解释里面呢，我们今天是不可能再有这个犯的可能性，因为耶稣所说的是他们见过我所做的，他们也听过我所讲的，他耶稣所行的，他们下了一个决定，是因为他说他所行的，他所讲的，所说他赶的鬼的能力是不是圣灵，是鬼。然后这个亵渎呢，是亵渎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今天我们看不见耶稣，耶稣也不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犯这个所谓耶稣所讲的那个干犯圣灵的罪，是这个的意思。 主要他们那个以赛那个法利赛人这一半人就是这样的不幸拒绝耶稣基督。当那个圣经讲到他们的信，他们有蒙了信，最多时候发生我们如果你们戴眼镜的话，戴眼镜的话，冬天跟赏车刹车也知道蒙了看不清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把那个眼镜境界一下，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所行的所做的跟他们所遵守他们所见及的不一样，他们看不见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中间。好像如果你看见我的 bulletin 啊，有些是黑一点点的，是因为我的打印机蒙了油啊，蒙了一点东西，也影响我们看不见这些东西的，是吧？所以我已经 order， 我已经 order 一个 pastor 受理我的打印机，好像下个礼拜应该清楚看见，偶然你有看见这字已经化了。所以天国的奥秘对于哪些不幸的人，从哪个时候开始将要被隐藏起来。只是耶稣记述的为长比喻是吗？他们也在他们中间的，但是他们的角度跟心态就是不幸跟拒绝。你会说他们会明白他所讲的比喻吗？比如说好撒玛利亚人，利亚人这个很明显很容易明白的，但是他们接受吗？不接受。你明明是批评我，为什么我也接受你讲？我做猪做狗也不做撒玛利亚人，他们心态就差，大概是这样。但是呢，对于那些信的很不一样。在十六节十七节里面讲，我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得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预言，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对门徒所说，你们听见，你们所看见是什么？他们看见的是谁啊？是耶稣。所听见的是福音，福音，你们是有福的。这个不是说眼睛的看见，他认为他知道，他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到那个时候门徒大概也不清楚究竟耶稣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大概他想到他是从神而来，然后他也听到他所讲的福音，他也听见，他也讲到其实有很多人啊，先知预言从旧约里面所讲到的，很多人想看但是不在他们的时候，想听他们也听不到，没到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怎么样？哇，我们比他们还有福啊，是吗？因为整本圣经都完成，我们也可以翻翻旧约，看看旧约怎样说耶稣的来临，我们也知道耶稣的复活的事情 的前后，然后现在有这些书了，对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调查的证据，好好的一本书。 他那个那个人调查那个他是不先刚刚是不相信耶稣的，他有他的心在想，只要我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就完蛋了，就完了。所以他就研究，他去查。好，他因为他是一个lawyer 律师，所以他用他的方法来调查。到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证明耶稣基督复活。因为他证明他复活的证据比证明他复活的证据还要多。我们今天有的福气很大，因为神从历代以来圣经的话语、人的研究、人的追查啊，我们所听到的对神话语的解释，把神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可以在网上可以看见啊，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见。所以当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比喻有两面的，两面。当比喻放在那些不信咀嚼的人面前的时候，那个天国的奥秘是隐藏起来的。对那些相信接受的人来讲呢，天国的奥秘就显现，天父的真理也启示出来，是不是很奇妙？耶稣说他我用比喻向群众讲了这一切，他所讲的没有不用比喻的，也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说出来。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这是神要对那些不信的咀嚼的宣告做一个宣告审判，也对那些相信接受的启蒙他的真理。大概一个月多之前两个月，藏地送老藏送给我们一些 email， 讲了好多人的很值得我们去看的文章嘛。里面我看到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生命需要什么”，生命需要什么？我一打开，27页。我没有完全看完，我是在看。在前面的一页，他看到这个人，这个写这个人，他说，那个癌症现在不是很遥远的，很近的，因为他的亲人有癌症，他的朋友有癌症，他妈妈有癌症，他自己有癌症。有一句话抓住我的注意力，他就说他才说，我不停在想，不停在问，生命需要什么。你在看的时候还好，他说有三件事情，他说第一，他需要信仰法，信仰的方法，信仰法。第二，它需要简化，减掉那个减。第三，有价法，价价东西的价，扎起来的价，有的价，减法减法。第一个信仰法，信仰法，但是他所讲的信仰法是什么呢？其实他把信仰当作那个神性的力量。 神性的力量。你有信仰的话，你可以很坚强嘛。有信仰的话，你可以对癌症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有这个正面的、比较正面的、比较向前看的那个力量。你要那个作者就是说，你有信仰化的话，不管你信仰什么东西，他就说，总是有一个神性的力量在里面。然后他的简化说，去小一点，那个就是说他所说的意思，简化去小一点，不是去什么多，因为今天的人去很多，大概这个方法在有些地方不行。然后他有还有个他说加法，他是讲到一个要去多一点那个生物的酶啊，特别的一个有这个酵素，但是是他们在一个生物一个研究上面一些健康的有健对你身体有健康的元素。我在想，我看其实我没有每一个值得看，有27亿的看完的时间。我在想到其实生命在需要这些东西的目的，他最后一句就是说可以什么长寿一点，健康一点。但是我在想，其实很多人在分享文章，其实也是好的一个正面的思想，但是他们还是看不到人们需要什么，人的生命需要什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神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比喻。耶稣基督就成为在这个世上上帝给世人讲的一个比喻，因为耶稣本身就是把天上属灵的我们看不懂理解不了的父的事情跟我们来讲出来。他的生命就是讲出神的爱，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看见神怎样爱世人。当我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比喻，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你站出来的时候，对人说话，对人看这个眼睛，怎样去看一个人的时候，你所表现的是一个怎样的比喻？是不是能够把人跟神那个距离啊拉近，还是把人跟神的距离拉开？我们愿意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比喻。这个比喻当人去听见你看见你的时候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你的时候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你能成为耶稣基督的比喻吗？你能成为耶稣基督的比喻吗？从那个定义里面，我再拿出来看，耶稣的比喻就是一个属地的生活的事实和故事，解释天上属灵的、就像的和属天的东西。我们能够表现神有我们在这个地上所表达 神的爱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比喻。有时候我们可能有软弱，但是神是那位加力量给我们的神。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求，可能是对于所做的是好像是一些就做的东西，要求的东西很难，但是耶稣说我的轭是荣誉的，轻省的，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求那个力量。要知道当我们成为一个比喻的时候，耶稣说拿借贷他的是借贷拿差他而来的。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比喻，将神的福音，将神耶稣自己再介绍到人的面前的时候，不要以为人有时候你们可能必咀嚼，就感觉不好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咀嚼的不是你，是耶稣。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成为耶稣基督的比喻，就是要显现天国的奥秘，通过我们的生命显现天国的奥秘，通过我们的生命启蒙上帝的真理，宣扬耶稣的救恩，还有通过我们的生命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你的生命是有个喜乐的生命，还是还喜欢的当东西当忧当心的东西 的生命呢？借着耶稣基督，也单单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真的感谢你，因为真的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种好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很宝贵的福分。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走如我们的船，有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可能不知道方向，可能看不到那个目的地，但是主耶稣你是领到我们这个船的掌舵的人。纵然有风波，但是你是那平视风雨的主。在我们生命中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活在人面前的比喻，不单单是活字，更加是一个活的比喻，通过我们使用我们照到我们，可以将你的福音传开出去，好让人更多的人来得到你从创世以来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